师父，各位法师，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教官纲中我们要讲这个原教的部分，本论就是教官纲中原来的名字叫做一代十教全十总图，就是把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呢做归纳性的整理以后呢，天台宗智者大师把这个一代十教划分为五十八教。那么五十呢，我们在前面也讲过，有通五十别五十，后面有讲化仪哈，教化的仪式有顿渐秘密不定，化法就是我们讲的上通别圆。我们呢从五十化仪一直讲到化法的上通别，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要做这个教官纲中最后讲的化法的原教，原教的部分。那么这个原教呢，为什么前面说了那么多，到最后终结于原教的部分？其实整部教官纲中最主要的目的是在说原教，终极目标在说从今天开始要说的教法内容。但是一来说原教的话呢，我们听不懂，没有基础，所以呢前面是开方便门说全教，慢慢的接引，到最后也才知道真实相是怎么样，也了解它的殊胜性。所以我们看这个科释最后面第190页，大家看一下经文190页，等于是这个教官纲中最后的结论。我们看那个出字的地方，他说又复应之，说前三教为防偏曲，说三教的目的是防止我们一来说原教会不善学，学偏了，学曲了。但是真正教官纲中最重要的目的，文义所归，就是整部教官纲中最重要的是在讲正归于此。所以这部教官纲中如果讲前面上通别没有讲到原教的话，是没有结束的。这个法呢没有做一个归纳跟圆满的结尾，所以文义所归呢正归于此，这个最后的部分也是它的收编，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前面怎么说其实都是为后面这个原教做准备的。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所说的原教呢，其实是本教官纲中最殊胜、最重要、最深入的部分，有前面的基础，后面才有原教的开展啊。所以这也是天台立宗啊，以《法华经》，我们会知道他为什么以《法华》为宗骨。这个立这个天台宗，它的全部的内容忠于《法华》。那《法华》呢，是表达一代十教最圆满。起最原形，然后要修行是最原修的部分，那要由这个原教的地方来说明。所以说原教是在说天台的教法，说天台的教法其实是在说法华经的旨趣。所以我们前言呢是跟各位说明一下，那我们今天开始呢就跟大家略说一下原教的内容。大家请看一下第158页，这个原教就最后一行那个地方哈，原教为圆妙那个地方。但是前面我们看一下它的科判哈，就是原教它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是教，第二个是观，就是教观纲中呢，它就是从教的部分来说跟观的部分来说。那么教的部分又分三个部分哈，一个是能权名，一个是名下义，一个是所权法。教的部分呢，讲原教的教的部分有三大科哈。那我们现在先从这个能权名，就是为什么叫原教，那这个教为什么是圆的，所以用四个来说明哈，就是圆妙、圆满、圆足、圆顿，有这四个圆妙到圆顿这个四个的内涵，所以说 这个教的旨趣呢是圆，它有圆这个的法在里面。那第一个它要合圆妙，圆妙，那它上面讲三谛圆融不可思议，所以叫做圆妙。那讲圆满说三一相即无有缺减是圆满，那圆足是圆见事理一念具足是圆足，圆顿是体非见成是圆顿。今天有先跟各位说大家要先看这个小字的内容，因为它光一个字它里面的意趣就非常丰富，甚至这个科室也是只是做部分的解释而已，就是中药性的解释，但是没有办法一点一点讲，这样子说的话会很花很多时间，那我们只能说浅尝，就我们所了解的部分跟各位解释一下圆妙圆满圆足圆顿。而这四个当中呢，我们要说圆妙，为什么要说圆妙呢？在前面别教的时候我们就有说要讲妙的部分要放在圆教来说，而圆妙因为这个妙字以妙来说它的圆，那法华经叫做妙法莲华经，所以第一个字呢就是妙字，在佛法里面那个妙字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那什么叫做妙呢？解释来说妙的意思就叫做不可思议，叫做妙。那这个全部都是佛法里面的专有名词哈，所以我们会平常会说哎，这很不可思议，那不可思议就是不可思不可议，既然不可思不可议，所以我们用一个字就是这很妙。但是他要来了解这个妙的内容，他要从哪个地方来进入的话，我们就会从智者大师他解释《法华经》的玄义，有一本书叫做《妙法莲华经玄义》。那这部经呢，是大师呢他在56岁的时候呢所说的经。我们知道智者大师呢一生呢他只有60岁，那他在50岁的时候说《法华文句》。56岁的时候呢是说玄义，57岁的时候说摩诃止观，就是他这三大部是他的晚年的时候的那个思想精华圆融成熟到极点的时候。那最后的两年呢其实他还是在弘法，在写注解哈，就是在写这个净明，就是维摩经的妙书，就是玄义。所以他一直呢都是在法上面所做的诠释，但是智者大师对法华经呢是特别有因缘，所以也是因为在他的手上建立这个天台宗是以法华至上的原因。然后我们看他的传记哈，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智者大师他在7岁的时候他是很殊胜的，就是说不管说他生下来的那个双瞳啊，或者是瞳孔啊，双瞳这样子的内容，还有他在还在小孩子在抱的时候，他就是很最喜欢的动作就是合掌。那么他最7岁的时候，他就到寺庙的时候，那里面的出家人就口授普门品啊，就是讲《法华经》的普门品，他一听那普门品，他马上就能承诵。就听了一遍以后他就背起来了，就是最头先接触这个法华的因缘。然后一直后到23岁他跟慧师学哈，那么慧师呢一看到他的时候就跟他说，我们是同在灵山听法华的，就是讲他们的溯源，其实法华不是他在这一生里面闻的法，那我们讲这个就是他的体会为什么会这么深刻。那甚至他也是在虽然同闻法华，然后他也受持这部经里面，在读诵的时候呢入了法华三昧，所以他的得这个法义的三昧呢也是在这个法华经里面。所以智者大师他最头先弘法期他有前期跟后期，中间隔了一个天台的隐居，但是他在前期在弘法的时候他就在金明瓦观他曾经就说过法华玄义，也就是说只说五重玄义的部分，那是30岁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呢因为灌顶大师还没出现哈，还没有跟他学，所以他这一次的这个法华玄义既然在没有留下来，没有文字流传，只能知道说当时呢就是听的人非常多，那个时候法言已经非常殊胜，甚至那个时候的秦法者还有那时候的陈朝的皇帝呢罢朝一天， 就是整天呢是不上朝的，所有的文武百官呢都来寺里听法华。嗯，30岁的时候，那他一直到入天台隐居，后来再出山，然后一直到后来呢，他讲三大部，三大部的这个内容。那么这三大部的内容，我们看他的一生的这个行止里面，我们会发觉说，智者大师的说法，他没有自己写，那是后来灌顶大师记录啊。那么他都是开法席讲经的，那他的讲经呢，几乎都是在结下安居的时候说经的。所以我们今天留下来的很多智者大师的这个书文呢，都是安居，所以可见得在这个整个他的行持当中呢，智者大师他是从他出家开始，一直到他临终哈，一直到他最后写那个维摩的那个玄书的时候，也是在两个次的结下安居的时候呢所完成的。所以我们会说到为什么讲九旬坛庙，就是讲法华玄义，为什么说他九旬？那九旬就是他结下安居的时间，就那一年的结下安居哈，开皇13年的时候，就是智者大师他在56岁的时候，那一年的结下安居，他在荆州说法华玄义。所以这是我们说为什么九旬坛庙，为什么他不10玄、11玄或者8玄，主要是他结下安居的意思哈。那我们要说明这个圆庙的庙字的时候呢，要通过法华玄义里面的结构来说庙。好，所以大家请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各位的讲义，就是法华玄义啊，总共有10卷。那么10卷的内容结构呢，我们在讲义上给各位看一下。它一来是通序啊，就是等于是序分一样，先一般的解释哈，这是只有一卷，就是为什么要写这个法华玄义的这个要义内容，他先做一个一般的通释，然后呢再做别释。别释的地方其实就是五重玄义，所以这一部法华玄义就是讲法华经的五重玄义。那以后呢，很多人他们在解释经的时候呢，一定先解释五重玄义，也是从这个最头衔，从这个地方衍生出来。所以法华玄义其实是解释，有的人说只是解释一个庙字，或者是解释一个经体，不是的。它其实法华玄义整部来说10卷是有讲五重玄义，从释明显体、明中论用到判教相，它都是完整的哈。那在释明的地方哈，就是解释这部经哈，《妙法莲华经》。那它的解释呢，先解释法，一般我不会说哈，从上一直解释下来。但是他的那个先后次第，你会看到他先解释法，那解释法的部分呢，是只有大概呢不到1卷的地方，就是通释大概有1卷，那么法的部分也不到1卷，就是卷一的下到卷二的上的一部分的地方是解释法，啊，来说明了。有的人说一法，有的人说二法，有的人说3法，有的人说呢10法、万法。那么智者大师在法的这个地方呢，通过说十如是之法，在法华经里面十如是之法来解释这个法的内容。最重要，这个整个玄义其实是在解释下面那个妙字，所以他把它放在第二个啊，是讲法如何妙，我们言教里面的法如何妙。那么解释这个妙字，在下面最下面说他用了多少的篇幅呢？大家看到他用了2卷一直到7卷都是在说这一个字，就是妙字。所以为什么说谈玄说妙，是从这里来的，就是玄谈当中我们要说这个妙字。那你要有得说，你也不能说很妙、真妙、太妙、非常妙，可是是怎么妙呢？那么智者大师哈，他在妙字上面的解释，就是通过通序先说，一般来讲就是讲2种，就是相代妙跟绝代妙的部分。那相代妙的部分，他是讲前3教，就是也很妙啊，藏通别他也很妙，但是他是属于相代妙，所以他是有相对啊，有大小，有深浅。是相代，但是圆教的部分呢，它是很微细的，这是属于绝代妙的部分。那别释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玄义上面就讲机门十妙跟本门十妙。那么机门十妙跟本门十妙是扣着前面的法，法的心法、众生法跟佛法都有本门十妙跟机门十妙。机就是看出来外表的这种形机。法华经分两大部分，机门跟本门。前是四品的地方呢，是说机，就是我们看得到的。那么后面开权显实，后面就是说其实如来受量品这一部分的时候呢，就是说明他久远以来已经成佛本来的样子，所以是本门。那么本门十妙跟机门十妙，它的重点其实是在说机门十妙。那么机门十妙的内容，我们只能念文字，大家很有福报。为什么？因为玄义垂手可得，自己去看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文字也好，义理也好，解释也好，都是有资料可循的。而我们不是讲《法华经》，所以只能提出说，它这里面的意涵呢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机门十妙，我们其实在前面讲这个教观纲中要讲到这个开权显实的时候，五十八教那个部分的时候，我们都已经说过了。所以我把前面的讲义第二的地方请大家拿出来看的时候，他才有点熟悉说，原来妙法百界千如一念三千，我们都已经涉猎过，有一点印象。那么机门十妙里面所说明的境界妙是什么样子的境界呢？一切的境界都很妙。那这讲到一地、二地、三地所观的境界是很妙。那为什么所观的境界妙？因为能观的智慧是很妙的。那这个心佛众生都具足哦，不是只有佛妙我们不妙。这样子，如果只有佛有我们没有，那就不妙。那主要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产生出来的这个义理才叫做妙啊。那么智也是三智哈，三智也是妙。那么行位行妙，这行是涅槃里面的五行哈，五行有圣行、凡行、天行、因恶行、病行，这个也很不可思议，所以是行妙。然后位妙是化法里面有讲到三草二木，那个是它的位妙，位置同沾一语，就是一语所论，但是呢所生长出来的不一样。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它是位妙啊。那么第五个是三法妙，第六个是感应妙。感应妙，那我们都很喜欢看感应啊，感应如何的妙，大家去看这个文的内容。那第七个是神通妙，第八个是说法妙，第九个是眷属妙，第十个是利益妙。这个是机门十妙啊，就是看得出来有能够显示出来。这中间呢，我提出来眷属的部分啊，眷属，我们讲眷属为什么它妙？在《法华贤义》里面，他说眷属呢，他把它分作有五种眷属。所谓的眷属，我们时常会说法眷，法眷明明是这个夫妻眷属，以后要把它转化成法眷。那个法眷为什么会呈现出来呢？你要有眷属妙才能说我们是法眷啊。那既然叫做法眷，它要法眷的内容哈，所以它眷属有五种哈。眷属妙，第一个是理性眷属，再来就是业身眷属、愿身眷属、神通身眷属、应身眷属。那它这个眷属这五种都有特定的解释内容啊，提出来这个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智者大师哈，现代的科学家说，这爱因斯坦他很聪明，聪明到这样，他的脑一定很发达。所以，因为他往这里以后，大家就想说，把他那个脑袋呢留下来，然后呢去做解剖，去研究他到底什么地方啊特别不一样？为什么他的这个科学的脑袋？我们想说，智者大师因为如果留下来的时候，他那个脑，我们看他的解释的那个法义内容，这个是能伸能缩，伸到的那个部分，而且能够很有系统的又再归纳回来，那个就是一千年之后，1500年之后，大家看到他的这个法，他会 佩服的五体投地。光这个讲这个眷属，讲这个理性眷属，那怎么讲理性眷属呢？本体上我们跟佛的关系呢，就是眷属关系，这叫做理性眷属。因为佛就会说，一切众生呢，皆是吾子啊，就是都是好像他的儿子一样。所以我们在法华里面有长者比喻嘛，就是穷子陶氏啊，所以称一切众生为佛子，那个就是理性眷属的部分。虽然一切众生都是佛子，但是呢，有子陶氏，所以有的受教，有的不受教。三界火仔啊，跟他说：“这个火仔赶快出来。”有的人赶快跑出去，有的人还说里面很好玩。所以呢，有一些呢失心，有一些不失心。所以呢，失心的部分就是还在三界流浪的那个部分，不受教的那个部分，叫做夜深眷属。我把它归纳那种的，他还要慢慢调教，那是夜深。啊，除了夜深眷属之外，后面受教的部分就叫做愿深、神通深跟应深。你说它的重点是在后面那三个哈，所以说跟着佛呢，能够生生世世同在一处，那个是愿深的眷属。所以呢，愿随下生哈，佛在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去护持，那个是愿深眷属。那所以呢，愿深必须要有神通，然后呢也有应身，这三个其实呢都是一个的，就是你要愿身要有神通，然后佛现什么样身的时候呢，你就要现什么样的身啊，就示现佛的眷属，譬如说佛子或者是佛的这个所有的弟子。应身眷属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时常会看到讲某一部经的时候，要招感他方国度跟这个法门有缘的来护持的话呢，那个时候呢，他就会放光或者是做一些感应的时候，那些众生呢，就应身来此度做护法的眷属，那这就是应身眷属。啊，那这个应身眷属是有上界会下来，他方会转来，或者是方便有一部十报庄严图都会出现的这一些一佛出世千佛拥护那种眷属出现。所以这个是眷属庙所开展出来的哈，那我们当然只是简单说哈，讲这个可以了解到它的庙，而且最起码我们知道我们是佛家哈，身在佛家是佛的眷属，彼此的关系也是法眷属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是基门十庙在讲眷属庙，然后第十个讲到利益庙，是只要闻法。只要与法结缘的话呢，那这个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所有的法义呢，全部含摄在里面。这个利益妙讲到极点的时候呢，这个是可以说明叹为观止啊，就是有什么好处，我们是不可思议。不能说哈，到底有什么得到什么样的好处，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讲利益妙。所以这个是基门十庙，那么本门十庙的地方呢，是从本因，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本因，一直说到本利益这个的部分，我们就不念了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大家不是只看名相，更用功的话呢，大家可以去看玄义的部分。那提出来这个基门十庙、本门十庙，就是说明《法华经》的玄义的重点三分之二。全部在讲这个字，这十卷里面三分之二全部在讲这个字，后面当然有解释莲花啊，第七卷下卷的时候就是解释经题啊，到第七卷的下卷的时候才解释到莲花，然后第八卷的上部分的时候才解释到经啊，所以到第八卷的时候才解释经名释名解释完毕。所以这个是它的这个结构，然后后面有显体、明中论用跟判教相。那看到这一个的结构，我们看第一个这个讲义的结构，能够了解到大家的内行，就是说《法华经》智者大师，他一生里面跟他的因缘，他在30岁讲过一次玄义，后来的修行天台隐居，然后在出山以后的这个弘法，后来再讲一次法华玄义，看他对这个法华的内容 那种独特的领悟玄义的部分所产生的这种殊胜的法义呢，它实在是欲罢不能，所以再讲一次《法华玄义》。那在《法华玄义》呢，就只讲这个经题而已，所以在经题里面就可以包含一代十教里面所有的法义在里面，全涵盖在那个里头。那是透过智者大师这样的一代宗师所领悟到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题它的意趣啊，光这个妙字的本能机能，那个妙的内容它的开展出来，也才能够了解到说为什么日莲宗他们的修持方法里面，他们就是受持妙法莲华经这个经名。他为什么他受持这个经名，他认为他受持这个经名里面就是佛教里面的法义呢，他一代十教的总纲呢他就掌握住了。你要透过法华玄义那个里面的意思去跟他相应，去了解，去阐释，然后才会知道说，哦，原来不要说讲到内容，那内容其实要很熟，很熟的内容，因为他在玄义当中通通拿经文的内容出来解释，那你经文内容不熟，你只知道经名，其实没有办法相应的。所以在经文的内容熟到极点的时候，在玄义的地方随处拈来，就是个法华经的经题啊，要讲的是本经乃至一代十教，就讲一个字妙，就讲妙。如果不知道这个字的内容怎么妙法的时候，你持这一部经的这个经名，是受持妙法莲华经的这个经名的话，不懂得其中的奥妙，不知什么叫做本门十妙、机门十妙，不知其中的妙的话，那我们现在其实在骂人叫做莫名其妙。其实这不是骂人的，这个是说你只知道受持，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妙其实真的很妙，你要去了解，你要知道这个妙很妙。那要透过这个智者大师告诉我们啊，这个是法义哈，它从大的里面然后一直浓缩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然后讲一个为什么三无差别，因为妙，因为妙的因，所以这个妙法的一个总结，我们在这个地方说是教义里面说哈，妙法者，不管他说本门机门相待决断，那跟我们什么关系？妙法者，即是心也，就是我们的当前一念心，妙心体具哈，如意珠，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为什么它是妙的原因？你浓缩是一念心，一念心的内容呢，可以把它开展心、佛、众生这三个，这三个的开展是法的部分，但是法太多，把它浓缩成三种法，就是心法、众生法跟佛法这三种法，它的妙在于三无差别，来说明它的三无差别。我们后面会说它的十二因缘里面它怎么样子能够说明三无差别。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的讲义，那个妙法的部分，为什么它妙在心佛众生。我们如果说佛的话，是说佛是什么样子的，是三德啊，具三德，法身、般若、解脱。如果说众生的话，什么叫众生？叫做业障众生、烦恼深重，所以叫做三障，叫做惑业苦。可是透过心法，透过心法，心法具有三因佛性，所以这是一个连结，三因佛性的连结，三因佛性的呈现以后，我们讲佛性论就可以转佛法跟众生法呢，合成三无差别。所以法身、般若、解脱跟惑业苦其实是一体两面，比喻上来说是如水及冰，冰跟水只是状态不一样，其实它的成分是一样。那你要是它变成冰，还是要它变成水，水跟冰又不一样，说一样是一样，说不一样又不一样，那是看那个心，这个心要使它放在什么样子的状态，什么样子的温度，那么它就会变成气体，它会变成固体。所以 无论气体与固体，其实它都是一样的。所以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哈，所以一心中具在心里面就能够掌握出来。那这个我们是在讲圆妙，这个妙字啊，这个妙字的内容是讲妙法，是三法，然后讲它的本门跟机门，机门的部分。所以我们上一次跟各位介绍别教的那个宇宙观的时候，说到华藏世界，报身佛做华藏世界，那是佛法的宏观。如果要讲宏观，要讲大的时候，要大到什么样程度，那我们从华藏世界可以讲到它的重重无尽。事实上我们所解释的也只解释部分而已，因为我们讲宇宙，宇宙我们讲华藏世界才讲到空间的部分，时间的部分我们没有说，就是念劫缘融的部分也没有时间，而且也不含在这个教义里面。所以时间呢，最大的时间劫，最小的时间是那个刹那，时间的部分的说明。那在时间跟空间当中所呈现的世界宇宙观里面，它又不是一重的，它讲重重无尽。那重重无尽里面告诉我们，世界之大，时间的运作，我们现在讲说这个地球呢绕太阳一周的时候呢是多少时间，那个是时间啊。在这个时间上面告诉我们，华藏世界里面也讲时间，时间的无尽，时间的重重，时间的多元次，所以过去现在未来它可以互通的，那是华藏世界的不可思议的内容，这是宏观的部分啊。那如果佛法讲微观，如果要讲小的部分，说大可以大到无尽，说小，释迦牟尼佛他没有显微镜哈，他也可以讲到很小的东西，而且他还不止讲物质界的小哈，这个色，什么极窘色、极微色啊，这个色的部分有表色、无表色，还讲心那个事八事的部分，那个微细的内容。心所有法的内容，还有讲四分的内容，那个是小的部分。在圆教的时候呢，归纳宏观跟微观，在圆教讲的是什么？深度，讲深度。所以我们想智者大师今天如果参访陈远寺的时候，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谈论佛法，我们不知道跟他的语言内容要说什么，因为他讲的是深度啊，是深其深无底啊。他跟我们说的是《法华经》里面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直指不虚说，我法妙难思”啊。要从妙难思里面要说明出来，那个一心三观、一念三千、百界千无所有的法界内容。所以华藏世界是法界内容，到圆教的时候，那个讲百界千无。也是世界观的内容，但是他从一念里面来破大千，所以要讲深度。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圆教，讲天台，他之所以可以说他圆，他要配得上这个圆，他的那个法义哈，实在是我们要赶快赶上去啊，要赶快跟他相应到。那最后呢，就是讲他的那个妙字，就是讲一个妙，天台中。所有的祖师几乎十分之九，我算了一下，十分之九到十分之八，透过这个法义的了解以后，几乎都是求生净土的。那我们就想，哎，我们这个净土的法门，不是说哈，这好像最谦卑、最微小，所以我们才求生净土。这个法界的浓缩到深妙。那种不可思议以后，他们体会以后，他为什么能够求生净土的做一个他的这个最终极的归宿，这个相应在什么地方？因为净土一样在天台所说的妙字，净土的法义全部可以跟他相应。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会说，暗合道妙，那个不是嘴巴讲的，都不是嘴巴说，哦，那个我念佛念佛念佛以后，那个黄老居士就说，啊，这个是暗合道妙，那怎么去合这个道之妙，那个天台讲的这个妙字能够去跟它相应里面。我们在这个莲宗宝鉴，莲宗宝鉴里面这个 无知大德就有讲到这个净土之妙。提一点来说，十万亿乘弹指道，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是十万亿个佛国度之外，那我们现在如果是坐太空船的时候要花多少时间跟光速的比例要去计算，可是在净土的修行者来说的时候，说十万亿乘弹指道，这个不妙吗？那当然就是圆妙之妙，丝毫泥意隔千山，只你一个念头稍微有一点阻碍，有一点怀疑，那个一个念头的怀疑，我认为我只想一下好像怎么样子的时候，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之妙，这一个念头比一千座山还要远了，就是告诉我们净土也是跟天台一样，那一个心力一念三千怎么样发展出来，要合佛界还是合众生界，所以心法里面你要去合佛法还是要去合众生法里面，那就是在当念有赖于众生的当念选择。所以这个是讲妙字，妙的部分下面讲圆满。那妙我们讲完了以后呢，这个后面的部分呢就把它消文过去就好了哈。圆满哈，他讲三一相即哈，无有缺减，这个三啊三啊，在这个地方呢所说的就是一心三观空假中，那么它是互即的，没有分开来的哈，所以就是是相即啊。空中有假中，假中有空中，就是都包含在里面。第三个是圆足哈，圆聚事理，一念具足。具足什么？具足这个事理完全具足在里面，那个事理是两重三千，一念具足两重三千，那这一个部分一念三千，这是天台很重要的法义内容，我们在明智集的里面说明，就是了解这个道理的话，那就是明智集佛。圆顿啊，圆顿就是体非见成，那这个顿啊是圆顿，是用顿来示它的圆，就是它这个体呢，就是如是如是，讲实如是，就本来就是这样，那这个是顿成的。不是渐渐的，但是这个顿呢是解释它的圆，天台的顿是指圆顿，同样的这个顿呢在华严呢也是顿，这我们化仪四教的时候有说过，就是华严也是顿，但是华严的顿叫做顿大之顿，是以大来解释顿，所以它呢以天台来判来说华严不够圆，它是大，说它大没有话讲，但是不够圆，你不能讲他圆，为什么呢？他认为他不收二圣，二圣不收的话，二圣都不收，更何况凡夫了，所以呢他说的是不够圆。那化华的话我们后面会讲他的殊胜性，所以全收。所以为什么讲化华天台跟净土它有相契的地方是普摄，就是全收，是跟华严不一样。那么他的圆顿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到他的缘，他是因果，因果不二，就是大圣因修行的入手呢，就是以佛子以修诸法实相的大圣因来和他的大圣果，就是看一切众生都是佛，那个心啊，那个心就是用佛的那个因地心来求佛的果地劫，所以他的眼中呢，虽然他没有证到佛眼，但是他是佛眼看众生，所以这个是教缘哈，就是不偏了，处处周到。那么这个教法呢是最透彻，说道理的话找不到比它更透彻的，说断惑呢是最究竟的，别教只断十二品惑，圆教要断四十二品，所以最究竟。所以啊，这个要说它圆配得上说这一个字，我们讲圆这个字它有妙满足顿，所以它叫做圆。然后我们知道理很深哈，不太容易体会，可是这个是一个原因啊，就是修学的因缘啊，要体会啊，要用心去体会它。 那我们下面再讲他的名下，就是前面讲说他为什么叫做圆教，那用这四个，那么下面要讲他这个圆教里面呢，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圆教里面呢，他必须要修什么样子的内容，修行这样子的教法，要做什么样子的断证。第一个他叫做圆福，圆福五住，圆性，就是他的性跟前面的不一样，他是圆性啊，圆常正性，圆断是一断一切断，圆行是一性一切行，圆位是一位一切位，圆自在庄严哈，是一心三地为所庄严，一心三观为能庄严，圆建立众生是四悉普益，这样子再回来看一下，全部都是佛学名相。可是哈，这些佛学名相是很基础的，说实在不是很深奥的，就是最基本的佛学名相。由前面的这个藏教走来的话哈，我们能够通过88识见惑哈，81品思惑的话，走到这个地方应该都已经在归纳，不会很困难了。所以它只是另外一个方向来说的哈。啊，说圆福五住就是它的断惑的部分。那断惑的部分呢，跟前面不一样的地方，前面藏通别哈，断的就是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也只断到12品。但是呢，在圆教的时候，你不要看它什么都是很自在，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很圆妙，它断的惑反而更多哈，界外尘沙乃至于根本无明哈都要断，所以它的是五住。好，五住圆福五住，那这个五住的烦恼呢，就是把所有的烦恼归纳成五住哈。那为什么讲它住呢？就是这五个部分呢，能让我们众生住在生死里面，没有办法跳离，这个就是等于是掐住、束缚住，所以是五住。那五住不在前面那么讲的那么复杂，它已经归纳出来了哈。那见一切住地，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见惑88识，那含欲界、色界、无色界。那在圆教，它断这一个，它根本就一住就把它全部断掉了。啊，三界见惑，因为他认为这个是比较容易断的，因为那个结力很圆，所以见惑不难断。在圆教的这个菩萨，圆教的根基来说，见惑就是一根对法尘起的那个不正见，那个第六识起的不正见呢，无论是欲界的邪见、色界的无色界，在整个三界，他只给他一个位置，就是三界见惑，那个是一住。那思惑比较难断，我们看它的分配的话，那个81品思惑的话，你看它把它分欲爱住地、色爱住地、无色爱住地哈，这三个住地给它三个地、三个位置，三个位置就是在欲界，你爱着欲界的内容，啊，那个就是六根对六尘任何，任何，那爱当然也含嗔、恨啊。啊，爱憎这两个，这个两个烦恼，在欲界的内容就叫做欲爱住地。对色界，色界有爱的烦恼的话呢，就是色爱住地；无色爱的爱着，那个就是无色爱住地。那就是色界跟无色色界，其实就是讲对禅定的染着。因为色界跟无色界，它没有什么这个欲界的烦恼，那就是对禅定的法爱啊，那就是。还是要断的，可是它很难断哦。它这个地方分三个住地，所以我们讲三界的烦恼，佛在经典里面有时候扩张来说呢，说的那么多；有时候把它归纳来说的时候，两个字：见爱烦恼，就还三界的见思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性的语言哈，很重要的就是不啰嗦，就是讲我们有什么烦恼。不是见就是爱，就是我认为，就是这个都是我执，我认为，然后跟我相同的，跟我站一边的，我就喜欢，啊，找我麻烦的我就讨厌，那个是见爱，那个爱的部分就是含那个嗔恚和爱憎，爱憎起于心呐，啊，所以在《圆觉经》里面讲，就是正爱心养无明，你有爱就一定有憎。讨厌的， 哎，这个是产生习气，我们看到那个习气里面，在无明里面会说那个习气，那个无明我们看不到，其实无明是一个迷惑，你呈现不出来。但是呢，要从这个爱证里面，我们会有一些习气，就是说其实也没什么道理，可是看到就讨厌，那个是一个习气啊，那个习气的因缘呢，就会一直长养无明哈。那那个长养就是一直在增加当中，啊，这个是缘福五住哈。这个五住的原因呢，是使我们著着生死，但是圆教修行呢，最基本的功夫不再断哈，再说福。那怎么样福呢？如果藏教开始修的话，就是五停心观哈，别相念总相念，这样子一步一步的修。但是圆教，因为它是圆教的根器的修行者，所以它是圆福。怎么样圆福呢？它纯粹用观照，一心三观的那种智慧般若的那种照见，就能够对真理的一种体会，它自然你就不会去爱着这种见思烦恼。所以他要圆福五住，那这个是圆福五住的功力从哪里来呢？从智慧。那智慧从哪里来？在圆福五住的位置叫做五品观行位，从读诵大圣开始做。所以五品位的第一个位就是读诵。那读诵有什么作用？要可以圆福五住，就是法力产生了，佛法的那个力量，我们前面讲法界等流熏习，那个等流熏习，熏习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那个味道就出来，所以他就能够修行圆教顿伏哦，他马上顿伏五住，那所产生的那个力道是从五品观行位啊，所以这里讲圆伏五住，而我们看这个修行呢，他就很干净利落哈，所以这个是说明圆福五住的部分。然后在下面讲圆性，看他这个圆性呢，在别教讲养性，在圆教讲圆性，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它是性什么圆常正性，就是性有常住真心。圆教的这个性不只是正性，而且这个常住上来的话就是净性，清净性。那为什么是清净性呢？这个是一个法界啊，法界的这个真如，在性解上面来说的时候，它是能够彻性诸法常住之理，就是常住法身的这个观念，它能够相信，所以这个是圆性的内容。那下面呢？圆断就是一断一切断，断烦恼的话是一断一对一切断，圆行是一行一切行，圆位是一位一切位哈，这个是断惑修行跟正果，就是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以他讲他是圆，啊，就是一即一切的展开。那了解这个也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说偶一大师讲持一句佛号就是布施。持一句佛号就是持戒，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观念，它是在这一个圆教的基础上面所说明的，因为它所观照的这个境界是不思议境，用不思议心对不思议境，那么所起的这种修行功力自然就是一即一切。如果我们带着贪嗔痴这种烦恼惑业苦持一句佛号，你说他就是布施持戒忍辱，人家不相信啊。所以你要看说他确实是这个道理，他确实是相应，还是他用的功力在什么地方，你那个一心三观的那种作用力要出现啊。下面讲圆自在庄严啊，就是圆教他的上求啊，他是用一心三观能庄严，一心三地是所庄严，所以无论能跟所都很庄严的。那为什么会庄严？就是一心，一心就庄严。那一心的内容在什么地方呈现？一念三千啊，所以后面我们会说。但是这个的法是很庄严，这个的运用是很殊胜的，所以用这样子来修行是圆自在庄严。那下面的圆建立众生呢，他这里说四悉普义， 就是四悉檀呢，完全呢普利益一切众生。那这一个部分我们要说明，就是四悉檀的内容哈，我们要说明。虽然四悉檀大家都已经是应该是佛学常识会知道，但是在这边我们要特别说，主要是智者大师他非常非常的重视四悉檀。我们会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注解，尤其在这个法华文句，法华文句的意思就是说，把整部经从如是我闻一直到最后那个文句啊，所有的句子，然后呢他把它解释过去，就是等于像消文一样解释过去，解释经文的内容。玄义是讲五重玄义，文句是讲经文的内容。而在讲经文的内容的时候，解释《法华经》的内容的时候，它是用四个方法来解释的哈，就是只要是重要的经文，譬如说如是我闻一时佛啊，如是的部分，它就用四个方法来解释，讲因缘、讲教法、讲本经、讲观心，就是每一个重点都用这个四序四个方向来解释法的内容。那在讲因缘的部分，就是四序里面的第一个因缘，因缘的地方它一定用四悉檀下去解释。所以我们看法华文句几乎很多都是解释用四悉檀，到后面的这个维摩全书也是一样，就是它一直在说四悉檀。啊，因缘的地方就是我现在在讲这一部法，讲这个法，讲如是这个法有它的因缘。那它的因缘呢，绝对是四悉檀的因缘。所以同样讲这个法，你得到的利益普益嘛，普益，有的人会得到第一个世界悉檀益，有的就得到为人，有人得到对治，有人得到第一义悉檀，就是有这四个。但是无论你是得到浅跟深，普益悉的意思就是片，檀的意思就是施，片施，就是法有普遍布施的功能。只要你碰到它，你看到它，你闻到它，你就可以普遍得到利益。虽然是普遍，可是深浅不同。虽然是深浅不同，第一个就是世界悉檀，就是欢喜意，所以让众生欢喜就是第一个悉檀。哦，天师就是世界。为什么他讲世界？所造之处哦，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使众生欢喜，不是指人哦，一切众生哦。那为什么会使一切众生欢喜？借由法的因缘，说听的因缘啊。因为我们今天呢，纵使在这个地方，你听从同学前面讲那个妙法的那个妙，一直讲到这个地方的四悉普益，那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的感受虽然哎闻这样子消过去了，但是是法，所以听到法的时候，至少你脸还是笑笑的，哦，那就有世界悉檀益，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啊，我们有欢喜益。屡屡看这个时间过多少时间了，哦，这样子心里就是跟这个悉檀会阻隔住了。这任何的法呢，第一个是世界悉檀哈，第二个是为人哈，就是这个法除了让众生欢喜之外，你不能一天到晚欢喜欢喜啊。虽然最头先讲如是，后面讲欢喜奉行啊，可是这中间的内容有生善，有对治的断恶，所以有生善断恶意啊。因为我们呢还有很多待修行啊、待增上的部分，第一个先入门。要出发心的时候一进来就是欢欢喜喜的进来，然后在里面呢做的这个修行工作呢，就是为人悉檀跟对治悉檀，然后最后其实不是为生善而生善，为断恶而断恶，目的是到第一义悉檀的入理义，所以四悉檀都有理义，所以佛的教法不出四悉檀。一代十教哈，有四悉檀摄八万法藏十二部经，这是智者大师说的，他很重视这个四悉檀普利益，就是怎么样能够利益众生，就建立化众生呢的四个层次哈。啊，所以我们平常 在为世的时候也会说，要让众生得解脱的话，你不能一来呢就说很奥妙的法，所以呢先跟他结缘。那结缘的时候呢，就是为众者令众，就是还没有缘的话，我们就先让他欢喜欢喜，结个缘，他喜欢什么就先随喜他一下，就是为众者令众。然后以众者，人家他的程度已经不错了，可是他停滞在那个地方，那你要给他加一些雨水，加一些肥料，所以以众者要令成熟啊，就是好的部分要让他增上，有恶的部分呢要劝戒，所以生善断恶呢，这是让我们的这个法性能够更成熟。然后以成熟的话呢，就是入彼意，已经成熟的就差那一步。禅宗祖师大德教化众生的时候彻底运用这个哈，所以为什么有一些根基高的，他到那个香气的师父的面前的时候，他一直逼错你，一直逼到后来是豁然大悟，那一刹那的那个电火时光啊，就是一手者就差那么一点点，他那一下去的时候呢，就能够让他解脱那个开悟。所以我们现在讲开悟，开悟那是多少的功力啊，心念的磨练在那个地方。要不然的话，我们看到那个红炉，也时常在拨那炉，甚至烧那个火，很多的火，我们也没开悟啊。为什么那个念头呢的这个重整跟训练都还在？为众者令众，以众者令熟，以熟者令脱，它有它的时节因缘。虽然如是哈，它叫普义，就是四悉普义的，就是普摄一切的众生呢都能够摄化教授，不弃舍任何一个众生哈。所以这个是显圆教的功用哈，文。圆明开圆解起圆照这七个，所以圆教的名字是四个，那圆教要修行的内容呢就是那七个，那下面呢就开始讲他所全的义理，每一个教都会有说明哈，说明他所全的义理的部分，就是圆教他特别他全的部分跟前面都一样，他全的是四谛、十二因缘甚至二谛、三谛，但是法的名字内容一样，义理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是开圆教的法义内容跟前面不同更殊胜的地方。所以同样的四谛苦集灭道，圆教人要不要修呢？要修，修苦集灭道一样都不能舍，可是圆教的四谛叫做无作四谛，相对于前面的藏教，藏教的苦集灭道，藏教的苦真的很苦哦，要处理哦，所以那个是生灭四谛，可不可以离呢？可以啊，断苦嘛，那是生灭四谛。通教就开始讲幻化了，菩萨的境界，那讲无生四谛。别教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四谛是无量四谛，就是讲了层层深入的部分。那圆教到最后了，他是讲无作四谛，这个基本上我们要了解它不一样的地方哈。那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个圆教是深，那个大广，然后圆教的部分它包含大广之外，它那个深度，深度在什么地方呈现？你看来讲无作四谛哈。那么在科注上面呢，有说明这个无作四谛的内容哈，大概说明一下为什么讲无作呢？就是苦因入皆如哈，无苦可舍，就是没有苦了，都是如来藏，都是真如啊。是五因六入呢，都是如来藏哈。集的话就是烦恼，无名尘劳就是菩提，所以无集可断啊，烦恼即菩提啊。灭的话，生死即涅槃，无灭可证，道是边邪皆众证啊，无道可修啊，就是解释是这么解释。可是进入圆教要这样子的体会跟这样子的心的境界，那为什么说这四谛就是无作呢？因为这四谛跟实相都相应，无论苦集灭道，任何一法呢，就是含实相在里面。所以我们念心经的时候哈，就是这样念过去，然后念到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 这什么东西啊？那个是原教无作四谛的内容啊。啊，为什么无苦了？这明明很苦，他在原教里面，佛又告诉我们说无苦了。为什么是无苦可舍？要去体会，然后要去感受啊，就是这是一种修行的境界啊。哎，其实有一些经验上可能也可以稍微体会到哈，有的人你会觉得他很苦，可是他本身他们不觉得苦，那种的心念哈跟境界啊，就像一个母亲为儿女的那种操劳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很苦，可是他有一个目的，他有一个意义的时候呢，他会觉得不辛苦，所以有苦而没有那个受，不会觉得那个感觉的那个受，那是最浅的。最浅的感受，所以那个苦，同样的一个相出现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我们讲说，同样的被刀割到，有的人是觉得很苦，有的人那个受哈、啊、也不是很那么受不了、啊。所以这个还是有，我们讲在那个水果那个有那个甜度哈、啊，可以测试出来那个苦的感受哈、啊，也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哈、啊。那为什么讲这个无苦呢？在贴台里面其实主要讲说，就是为什么说烦恼即菩提里面，就是当下在烦恼当中啊，我们讲说哈，火焰化红莲，当下在烦恼当中，如果有原教前面藏通别的那种基础的时候，它是不一定要跟那个苦相应的，你可以转化的，就是烦恼可以转成菩提。这个我们都会知道是深空说法哈，万实点头，他讲到这个一禅体也有佛性，所以那是他的境界。深空还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菩萨之名啊，起于被谤之时。什么时候叫菩萨？什么时候叫菩萨？不是坐在那个大殿上面那个是菩萨，会称作菩萨是当被毁谤的时候啊，无中生有的时候，被毁谤的时候，那个时候你那个心境啊，可以有那个圆教的那种境界，无作的境界的时候，那个叫做菩萨。所以菩萨之名起于被谤之时，那他是他很有名的一句话啊。所以我们这里面其实是告诉我们说，无苦集灭道里面那个苦集的部分，可以讲告诉我们说，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就是当下当中呢，它是可以转化的啊。那看我们心要跟它什么样子的去相应啊。所以很多事情其实是一种反应问题，境界在前的时候，你要选什么样子的心跟它反应。我们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其实这个地方是涅槃，这个地方是生死，要不心向着涅槃还是心向生死，同样在一个平衡上，只是要哪一个部分让它显，哪一个部分让它隐下来，这中间是一个众生性法妙，在整个原教的观法当中呢，就是观这个东西啊，就是讲我们的对境界现前的时候什么样子的相应，对境界现前，纵使是佛境界现前的时候，我们用烦恼心来对它，佛也是一个烦恼相，所以这个是相应的问题。所以举一个例来说哈，我看到有一个事件哈，就是美国哈在佛州那个地方，他讲这个题目是讲好司机碰到坏司机啊，就是他们要去美国，他们要去喝咖啡的时候，就像现在的麦当劳一样，他们是不用下车的，所以就是可以车子经过那个道，那个行车道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呢付钱，然后就拿咖啡，但是要排队啊。然后在排队的时候呢，后面的那个恶司机啊很不耐烦，前面的拿那个钱又那么慢慢的拿，然后呢那个人拿东西很慢，所以他呢他就在后面一直按喇叭，他说喇叭以外呢，按喇叭以外他就大吼大叫，一直在那催促，然后一直在那恶言恶语恶状恶口哈、啊。那前面那个司机哈、啊，那个司机是太极拳的师傅，他当时哈、啊、也可以哈、啊、下车以后门一开哈、啊，然后就是可以面对他，可是他没有发火。我现在发觉如果练习拳的人可能脾气都很好，然后他就碰到这种境界的时候，他就跟那个收银员跟他说，他说帮后面的那个司机付账，帮他付账，所 所以他也没有反应，他就车子就开走了。好不容易后面那个司机就来了，嘴巴还喃喃有词，喃喃有词。然后人家就把那个咖啡拿来，然后他要付钱的时候，那个收银员就跟他说哈，前面客人已经帮你付账了。所以当下哈，这个恶司机哈，转烦恼为菩提啊，感到非常非常的惭愧啊，所以啊，他也做了一个动作，说。那我就帮下一个顾客付账好了，所以啊，这个是变成了那个咖啡店了很优良的圣诞节传统啊，就是你其实也是付账，可是你付的账呢是为下一位付的账，啊，你喝的咖啡呢是上一个人替你付的账，所以传达温馨，所以碰到这种烦恼的时候呢，那种对应跟反应哦。是自己可以选择的，那这个也可以说哈，就是因路皆如啊，看我们怎么是去感受。那这是苦集的部分，那么灭道的部分就是有修有证，可是呢，心里面完全清净，也不能说我很修行啊，啊，我很吃苦啊，好，或者是我很了不起啊，这个没有。这一些法的执着，这是新的境界。所以灭道是无作，也就是没有造作，是很自然的，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做的这个部分。这是圆教一点点的法义，所以它是无作四谛。然后它的十二因缘更不思议，因为无作四谛里面没讲不思议，但是那个十二因缘在十二因缘前面有思议生灭，不生灭思议，然后不思议生灭的部分，但是到圆教的时候，他讲十二因缘是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十二因缘的内容我们都会知道哈，所以从无名缘行行缘续哈，一直缘到后面的老死，在藏教的观法是逆顺十二因缘观可以产生缘觉，就是因为因缘而觉悟，然后断。然后呢出三界，这个是业感缘起的一个基本架构，这是缘起的最基础说法。可是在圆教的缘起是变成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的时候，它是配合三因佛性来说明的。这个是智者大师他用化华用涅槃来说明十二因缘，这是很特殊的说法，这个十二因缘的说法。三因佛性，三因佛性的内容我们以前讲过，就是佛性论，这个是在界外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是佛性的呈现要有三个方面来说。正因佛性就是正，就是本来真正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个如来藏的部分，这是真如法性之力，这是法身，是一切众生都有的，这是正因。然后但是虽然一切众生都有真因，可是你没有办法去开发的话，要用了因佛性，那个了就是照了，就是般若的智慧，般若的智慧呢来照一切法里面来呈现真因。但是般若的智慧呢要借由缘因来开显，就是外缘哈，那缘因就是一切的外缘境界，菩萨所修的六度万恒。所以六度万恒是使我们得到解脱的，在法当中都能够解脱。那这个是三因佛性，在上面的部分就是我们一般的解释哈，就是三因就是等于三德。智者大师哈讲这个三因佛性讲的非常的多，我们讲他四悉檀他很重视这三因佛性的那个发挥，在他的心里面他就是一直在说，一直在阐扬哈，是构成这个佛性的众生的佛性的内容。虽然说到很深入，可是如何下手，就是如何借缘因开了因，能够显正因，如何能够呈现出来呢？在文句里面，大华文句，化华文句里面他说哈，读诵经典是了因佛性。下面那个部分呢，是智者大师在化华文句。就是我们要了因佛性，大家都很爱，大家都爱有般若智慧。我般若智慧从什么地方出来？告诉我们，我们读诵经典不是为了一部两部三部四部，不是的，是为了开智慧，啊，是为了熏佛的等流习气。就是开智慧要从什么地方下手呢？智慧照了要从 读诵经典，所以文殊句这个是了因佛性。然后呢，行菩萨道是原因佛性，万恨具足，就是一法不舍哈。所有利益众生的事情呢，都是以众生为先，那个是原因佛性。所以一切众生是助我开发佛性的一个很好因缘，这是原因佛性。然后正因佛性，我看到他文句这个地方，怎么样呈现正因佛性？照理说法身无相，真实离体无相，可是怎么知道那个正因佛性的那个味道出现？他讲不轻慢，深深的恭敬，就是一切恭敬是正因佛性。那又回到一念的那个清净心上面。那我们讲普贤行愿品里面第一个讲这礼敬诸佛，它跟法界相应，里面其实是正因佛性一来就用的，所以这个是三因佛性。那三因佛性先解释，一般说法说智者大师在文句里面这样说，但是在这个地方说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为什么它是不思议不生灭？因为这个十二因缘是三因佛性，所以它是不思议的。照理说我们讲无明一直到老死，这个是缘起法的一个流转，可是当下当中他说这是正因佛性。你看他的配对来说呢，正因佛性是视名色六入触受生老死，这一些全部都是正因佛性的呈现，是法身的呈现，不离开当下这些内容。所以啊，这个是法身的部分，我们讲涅槃，那个是生死即涅槃，就是讲生死即涅槃的部分。我们觉得很苦嘛，它在这个地方没有苦，正因佛性内容里面是常乐的，没有这些生老死的这个苦，没有。那了因佛性是般若，我们讲般若是光明的，但是他说无明爱取，这个是因啊，就是过去因跟现在因啊，他想告诉我们在因上面呢，它是一个般若。原因佛性是解脱，怎么样解脱？在有跟行当中啊，是就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在十二因缘的每一条当中呢，它全部配合三因佛性。那它的结论啊，一念无明法性心，我们讲根本无明也好，知末无明也好，当下当下的转换的时候，无明转就变成明，所以无明没有另外从真如跑另外一个无明出现的，一心二门里面的其实两个同时，就是看它呈现的部分是哪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一念无明法性心呢，就是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所呈现出来的。为什么会说它不思议？为什么会说它是不生灭？因为是在这个一念当中，那个明跟无明，那个心的明跟无明。所以我们在讲说什么样子是明，什么样子是无明。刚才来的时候很暗是无明，电灯打开了是明，当电灯打开那个明的时候，原来的那个无明跑到哪里去了？会呈现在什么地方？所以明跟无明其实是同时的，他不会说因为明了以后你那个无明就不见了，只要有明出现的时候，自然这个无明就被翻转过来的。所以他讲一念无明法性心啊，这是原教的法义啊。下面讲称性六度哈，就是讲度度都是法界，这个是原教的修行法哈。修一个度就是修全部的啊，就是不是很呆板的，所以要讲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那所有的修行呢都在一念当中可以呈现。那后面呢会再说全的义理哈，不思议二谛哈。二谛是真谛跟俗谛，那讲不思议就是不二，不分开来。那讲圆妙三谛后面会说哈，这是一即三，三即一的部分。下面啊，我们有一点点时间要讲最后面这个地方全因果的部分哈，就是开示界外立根菩萨另修一心三观，圆超二种生死，圆证三德涅槃。就是原教所当的基是界外的立根菩萨，那这些菩萨要修的功课内容要修什么？修一心三观， 修了一心三观以后呢，可以超分段跟变异生死，而且是圆超，而且是圆正。那里面圆的意思就是不是分段的，就是都同时具足三德涅槃，这是他所获得的因果。那在这里面我们要说界外立根菩萨，那界外立根菩萨的时候，不是指那些大菩萨要在界外，那个叫做界外立根菩萨。当然它是含的是最上根立智，那些已经修行通过藏通别或者被转接过来的，那个烦恼很薄，业障很轻，然后智慧很深，福德很厚的，善根很强的，这个是最上根立智的菩萨。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圆教我们就没有份了，那样也不圆啊。所以圆教讲的开示界外立根菩萨所指的是除了这个最上根立智之外，三根普披里面中根下根它也摄受，但是摄受里面它要含素有圆种，就是你曾经闻过圆顿教法，知道有佛性教理教义，而且能够信受的，这个就叫做立根菩萨啊。所以它这个四悉檀里面叫普义，这个地方讲叫做普摄，这样子我们会了解我们跟这个圆教的因缘哈。那在《华华经》里面，在《华华经》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精神呈现，所以他会说他比华严还要圆的重点在《华华经》里。我们看到前面佛一代十教说法里面很多没有的部分，他在《华华经》里面出现。第一个二圣他受记成佛，啊，在藏教里面他没有那个二圣是最多到罗汉。不可能成佛啊！那在华严当中呢，那根本就是不能进入华严的境界。可是到最后一代十教以后呢，那个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里面呢，把二圣呢都能够受记。第一个是二乘受记，第二个呢女人也受记啊。我们看到佛的这个母亲来自于他的太太也受记，所以女人也受记。再来了，我们看到畜生也受记，龙女成佛，啊，就是普摄里面最殊胜的地方，在于《法华经》里面五逆一包提婆达多哈，在《法华经》里面，释迦牟尼佛称他善知识，就在佛的境界里面，提婆达多处处捣乱他的，他称他善知识哈，令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呢五逆十二在法华经里面它也普摄，这跟净土是不是很像，它的那个意趣呢都已经能够互相的相应了。那它说明这个法呢是圆顿圣妙不可思议。为什么会这样，要有两个，这个是感应妙，一个的不可思议在佛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一个是当机者的善根成熟不可思议，所以呢它能够互相的合起来成就圆教的普摄利益妙。所以它的根器，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它的界外立根菩萨，文字上是这么说，其实它是普摄的哈，全部都含里面。那普摄是不是一切众生呢？他讲一切众生呢都有佛性，皆能成佛。但是皆能成佛是能成佛，不是说一切众生呢都是佛，都是佛里面他就不需要用六级来呈现。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圆教的部分里面要看到，人人有份，但是有待努力。因为佛力法力不可思议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行者的善根深厚力，为众者令众，以众者令成熟，以成熟者令解脱，这个是法义这么说。可是我们到底走到哪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在修行上当中啊，我们的这个根器所谓的素众善根跟法的相应，跟那个厚度跟那个成熟度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不是用讲的，那是看我们碰到境界的时候的那个相应力，还有法在我们身上所呈现的。所以讲天台讲它的妙，讲 净土，也讲他的妙，然后呢感受到很有信心，就是觉得学法呢能够成就我们无限的这个远景光明。可是修行的当中呢，有很多东西我们也看到，这个是有很多的境界会呈现，我们如何呢来对它相应，佛法在我们身上能够产生多少的力量。所以我们最后讲一个公案来说明，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它很妙，那你自己要相当的程度功力跟警觉性哈。净土的学人一生里面哈，最妙的就是往生西方，那个就是可以讲到哈，真是妙不可言，那个不可思议。往生西方那个时候呢，你才可以讲到那个字的妙，要不然哈，都是没有把握的。那我们看到个人生死的这种一点一点，每一个人的生死，这个好像是一点一点的事，可是我们面对它的时候，这是一个生死大事。那怎么样去面对它？我们要做一些准备哈。那这里面有一个师姐，她呢很虔诚的学佛，她是一个单亲哈，单亲家庭，然后她有儿女啊，所以她呢学佛学得很虔诚，她也都参加共修，她也都打法器打木鱼，然后呢参加那个团体里面就安排他到这个监狱里面去辅导受刑人，那他也很发心了，所以他也就去做。当准备要去做这个辅导人的时候，他去做一个例行的健康检查，一检查出来的时候呢，发现他的肠已经全部都是癌，而且是蔓延到肝了。那他得到这个病的时候呢，他要不要去做这个辅导的工作？他就是心里想没有什么妨碍，所以他还是照去做。然后呢工作照做，他家里另外又成立了共修的道场，所以所有的道友来看他的时候，就看他很开朗，没有一句哀怨感叹的言辞，所说出来的语言呢都非常的智慧。他说他这一生里面修学佛法已经快要到验收成果的时候，所以他很有警觉。所以呢他决定跟他家里面商量，决定了他不做侵入性的治疗啊，所以呢他就是照样的修行。可是后来他体力渐渐真的已经不行了，所以那些工作也就都没有做了。以后呢他就是在家里念佛等待时节应缘，有的时候外缘不见得能够配合，所以呢这件事情被他的父母还有他的姐妹知道以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在慢性自杀，所以大家呢强力的支持他要去做治疗哈。所以他受不了这种强大的亲情攻势，尤其父母这样子的压力的时候呢，他就去开刀化疗啊，做这个治疗。那后来开刀化疗以后，他并没有比较好，所以元气大伤，所以他就躺在床上，本来还可以走。就不能走了，就躺在床上，也都必须要请外劳来照顾他。所以那个身体日下，我们刚才讲苦啊，苦集灭道，无作，无作的那个无苦可舍，这个时候才能讲有没有苦可舍。这个时候他要验收的时候，可是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因为他的体力越来越差的时候，他自己本身为了要保持他的正念分明，所以呢他就住到安宁病房，因为他到最后身跟心呢都已经真的是风中残烛一样，就是随时要往生。那住到安宁病房的时候呢，医生说他已经很严重了，差不多只剩下两个礼拜，医生说剩两个礼拜，那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那个叫做一居十字。所以他是一生念佛的人，所以呢他就本身呢就一鼓作气哈，一鼓作气这两个礼拜里面呢就是勇猛精进。然后这些莲友还有眷属呢，也是抱着要送他上西方的那种慈悲心呢，所以一有空大家就来陪他念佛，卯足了这个力量，用最大的热忱呢来陪他念佛，要送他上西方，所以就是陪他念。两个礼拜以后没有变化，我们想说应该好了吧，因为那么虔诚，或者应该走了吧，因为那么虔诚。可是呢，两个礼拜以后呢，没有变化。没有比较好，也没有比较坏，所以产生的一个情况是我们最怕的一个情况，叫做什么？坡，就在那个地方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两个礼拜是谁说的？医生说的， 不是佛说的，所以我们净土的人要说要妙，说要往生西方的一知十智哈，是佛说的，不是医生说的。如果听太信那个医生说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准备啊，会有很大的落差，在这个地方会产生问题。所以两个礼拜没走，没走又没好，那么他自己本身呢、就很泄气，然后这些助念的人都有一个怀疑，你在点洗那几啊？那我们会想，这种过程呢、很可惜啊，很危险、讲这个公案。主要就是说，如果我们是那个人的话，我们到这个时候要怎么办？生病、心病、业障缠，又面临这种学佛跟业障在交叉的时候，然后呢，真的是前面的路我不知道还要走多久的时候，那个心念要放在那个地方。我们今天讲圆教的那个庙，你那个心念要放在什么地方？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所以我个人是在想，这是我个人想，我如果碰到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想到一句话，世间有一本书啊，很有名很热门，叫做穷到只剩下钱。那我们如果碰到这种身也病心也病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什么，穷到只剩下信心，没有人跟你念也好，还要有多久多少时间也好，那个法界真如的信心也要真支持住，对弥陀那种普摄的那种信心呢，也要深刻的仰仗。所以他自己能够想到说这个时候要验收，但是哈、又在那个地方慢慢拖慢慢拖的时候，如何能够在那个时候念念绝招，这个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所以这个人医生说两个礼拜往生，他到后来三个月，我们讲叫做拖三个月，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说，让他多三个月来念佛，所以到最后呢也是连有来助念，舍报的时候也是蛮庄严的哈。可是这个的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会想到说，很多东西我们不能掌握的是什么，我们的身心，我们也不能掌握外在的因缘，可是我们能掌控的是什么，一念的念心，心念的力道要呈现出来，这在圆教里面会说的很多。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虽然有一点时间超过，跟各位做一个说明，从下面开始讲六级，这个圆教其实都在讲那个心念之妙，如何去运用它，其实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教法啊。阿弥陀佛。